那现在你道通呢，能够不能变化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主不光叫我们一天清理一次，主要叫我们一个礼拜清理一次。所以你看，你根据圣经是每逢七日第一日剥饼净饮者，那第五层是圣经里的教训。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是一个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呢？那这是从改教的过程。改教以后，你知道说加尔文他们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，因为从前罗网弥撒嘛，现在我们应该要剥饼净饮者。好，他们要剥饼净饮者。但是加尔文那个时候他们感觉，你来到主面前要配才叫配。那么圣经里教训是一个礼拜一次没有错，但是一个礼拜你赶不赶来到主面前，你配不配来到主面前？所以呢，他们为了慎重起见，他们说好了，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准备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一年来到主面前一次哦，那次我们是配的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你看你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们是一年来一次，他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是一个礼拜一次。但他们觉得一个礼拜是我们不敢来，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才能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准备了一年。后来他慢慢觉得不平安了，不可能，因为圣经里面要常常剥饼纪念主，那你怎么可能一年一次呢？所以有时候一季一次，四个月一次，后来有的一个月一次。那么当然这就是后来变成传统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喜欢跟随传统，传统怎么做那我们也怎么做。其实你回到圣经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，因为每个礼拜你来到主的桌子跟前的时候，你不光是享受主的晚餐，你也是来到主的桌子跟前。来到主的桌子跟前，那什么意思？就表示说你和所有弟兄姊妹都摸那个主，都在同一个主面前，所以大家彼此有交通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来到剥饼的桌子面前，你看见吗？所有弟兄得罪你的得罪，到那个时候完全一笔勾销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你来到主的桌子里，你第一个你自己是罪人，你欠主最多的，没有人比你欠主的。你就像彼得一样，因为彼得不是讲饶恕嘛，所以主给彼得看见。你就像那个奴仆啊，欠多少呢？欠一万他连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太多太多。如果彼得要做工的话，他需要做22万年才能够把那个钱还的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主人说一笔勾销了，但他出去看另外一个仆人是欠他100钱，那个钱呢只要3个月做工就可以还的。他看见他掐着他的脖子不放，不饶他。弟兄姊妹，主为什么讲这个话？我就叫彼得饶恕他就其实你能够不饶恕别人，你忘记你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忘记你自己欠主钱有多少呢？是那么多的钱，按道理来讲，你要做工22万年你才能还我们主，你还了没？你没有还，主一笔勾销。主能够饶恕，没有一个人得罪主像我们得罪一样。现在弟兄们得罪我，比起这个差太远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你就一定要饶恕。所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有一个弟兄在剥饼聚会里面碰到另外一个人，是他杀他父亲的。他找这个凶手找了好多年了，没有想到他现在信主了，而且在一个桌子面前。所以他一看你一进到进去，看你认得他以后，他就赶快到外面去，他在和主办交涉。他主啊，我要不要饶恕他？他是我父亲的凶手。如果我不饶恕他。我如果饶恕他，我就能和他一同活。我如果不饶恕他，那我是另外一条路。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给他看见的时候，他是凶手，你也是凶手。是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？是你我的罪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，每个人都是仇敌。所以他真的看见那个以后，他就愿意流着眼泪。回到主的桌子面前，和众弟兄一同在那里，他从心里饶恕了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圣灵，他每天和每一个礼拜都在那里道通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要读圣经， 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你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，就是好好的在主面前啊，在主面前立一个心愿，不光是把圣经读好，你圣经读好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里面有条件让主的话能够存进去，因为你里面放了太多的垃圾，主的话才能进去，所以你愿意让主来倒空。所以读圣经第一个条件，当然你上学校也好，训练也好，神学也好，这是后来的事，但第一件事你愿意让圣经来倒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做了这个以后那么好了，那么每个人里面就腾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凡是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具备这个条件，那么圣灵现在可以继续的在他里面做工。那么就是保罗说，用各样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智慧这样，有的人呢是记性好，所以他如果能背一卷圣经很好啊。所以我们盼望在座能够接受这个邀，能够接受这个挑战，能够在主面前，这个不要告诉你，能够在主面前许个愿，那么能够你看哪一卷能够叫这一卷圣经在你里面能发光。我们叫尼利熊，你托圣经给大家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它不是十项全能，不是每一卷圣经它都是最好的，但它其实有，它起码有几卷，像马太福音，它的确能帮助；歌中之歌的确能帮助；罗马书能够帮助；像正常基督生活就是罗马书；启示录能够帮助。所以我们一生里面是很有限，但是我们总要借着主的话，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共鸣。而且起码叫圣灵能够对你说话，所以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基本的条件，不是你外面的圣经，是你里面的圣经多少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有一件事就是大家需要记得的，就是你要么就是能把它背过来，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强迫记。所谓强迫记，就是你读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。那么这个呢，是看每一个人的条件，有的人三遍就够了，所以不一定要读30遍，但有的人不行，有的人一定要读30遍以后他才能记，才稍微对路加福音有一点的记忆，你看有一点的记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一个人背了读了二十遍，结果呢还不如有个人读3遍，那就证明说什么？证明他们两个气质不一样，圣灵让他的气能过来，有的他的确3遍就可以，有的他不行，有的他需要20遍，那么是强迫记忆的，那么到时候你才算是把它记住了。那么这个读圣经的方法呢，是很有名的弟兄叫 Campbell Morgan， 他是个解经之王。我们这次读路加福音，如果大家口袋里有钱，只买一本参考书，是讲路加福音的，就有一本书，这本你可以买。这本书就是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路加福音，有中文的。啊，我们这次没有准备好，如果好的话，我们应该老早就订好这一套书，这本书，那每个人你都可以买，因为你是中文的，不是英文的，所以记得是 Campbell 中文翻的坎伯摩根。这坎伯摩根的他的路加福音是他所有他解经里面最好的一本，他的 Prince of Expositor， 他是解经之王，没有人能赶上他。但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人大学没有读，这个人普通的学校也没有读，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很遗憾，因为他做生意或者一个别的原因，他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，所以他们认为说读圣经是读书人的事，完全错了。你要知道说，现在这个解经之王能够帮助我们这位弟兄，他连小学都没有读，都没有好好读过，但他有了爱主的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约翰也这样，你看见吗？约翰这个使徒约翰根本是在这个提比亚海边打鱼的渔夫， 但他写约翰福音呢，后来有人认为说约翰写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。是谁可以写呢？一定是一个希腊里的一个哲学家能够写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神学院，神学院里面告诉你说，这个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，是第四本福音书，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谁。他们认为说，根据里面的内容，不可能约翰写，一个渔夫怎么可能写出来？他们完全忘记了，到底约翰是跟谁学的？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是希腊三个大教育哲学家，他们底下花了130年。这个花了130年加在一起，教导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但是赶不上我们的主。3年半之久，那些跟随他的12个门徒，除了这个犹大之外，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。那弟兄有几个像保罗一样有学问？没有。所以有学问没有学问，读了书没有读书，文化水平高还是低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千万大家不要弄错。所以坎伯摩根给我们读圣经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路加福音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他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，他有一个爱主的心。结果呢，他不光是读会的圣经，而且他是解经之王。今天我们要承认说，我们有很多的帮助都是从他们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是教会的资产。那么这是坎伯摩根。那么讲到书读的很少，我再举两个例子。一个是陶叔 Tozer， 也不要忘记 Tozer 是20世纪的美，这个其实一个加拿大，就是北美出来的一个大行者，他给人很多的帮助，他也是没有读多少书。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G.H. Lamb， 讲到启示录，讲到对于预言，没有人赶得上他。因为你知道 Fuller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 Smith， 他怎么讲？他说他根据他所知道的，没有一个人在1950年代，没有一个人读圣经像他那样。那个人名叫 G.H. Lang， L-A-N-G， 这位英国的弟兄，这位弟兄也是没有读多少书的，但是呢，神好怜悯他。所以我再说，怎么许多人里面一直不平衡，一直觉得说，哦，怎样怎样才能读，美主从来不偏待人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我们所说的古中的弟兄，也是。所谓古中弟兄，你知道，你出去，你知道这一代在从最早可以推到12世纪，可以推到12世纪，那再早可以推到使徒时代。就在这一代，好多爱主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他们不是大学教授，他们也不是那些伟大人，他们都是有的做裁缝，有的做农夫的，他们薄饼就会就在那个，有的在工作坊里面就开始薄饼了。你知道这一次啊，你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看到他们聚会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聚会的很简单很简单。你们如果去过米兰大，有很多人从米兰来，跟米兰大教堂根本不能够比的，是非因为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非常他们非常非常爱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信称义，他们老早就知道说今天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拜玛利亚，他们老早知道不可以买赎罪券，他们老早知道说坐在罗马那位是第基督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读圣经。我们讲过，他们是人人读经，每个人读圣经，不是什么人读圣经，不是的，他们是有的人是一卷就背，尤其马太5章、6章、7章是最熟的，你根本比不上，你根本赶不上他。他们是一个很爱主的，他们不光人人读圣经，人人布道，人人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，就像圣经里所说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他们不光在这里啊，他们走遍了整个的欧洲。你知道那个时候，保天使到底有多少人吗？